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球理论班早自习的第16周，我是主持人喵老师。赛季进行到倒数第二周，季后赛的形势呢也已经明朗，那么本期节目也会是2019年 NFL 赛季的最后的一期早自习栏目。从第17周开始呢，喵老师就要被孔老师提到首发阵容了啊，将会在理论班的主课与大家见面，感觉像是一个新秀从这个 practice squad 被提上去了啊，有点激动。那么从第17周开始一直到季后赛结束，早自习将会被合并到主课中去，我们将用大量的篇幅去分析和研究各支季后赛球队，进行比赛复盘，并且做出我们的预测。请喜欢早自习的大家更要支持我们的主课栏目。那么本期早自习呢，既然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啊，又是圣诞特辑，那么就要为大家加点菜啊。本周为大家准备了三场夜赛，分别是49人主场对公羊、熊主场对酋长以及维京主场对包装工的比赛。我们先来聊一聊国联的这两场比赛啊，是四支季后赛争夺者之间的较量。旧金山49人坐镇主场，是凭借最后一秒的绝杀任意球，以34-31战胜了同区死敌洛杉矶公羊队，不单将对手一脚是踢出了季后赛，并且也是重新拿到了国联第一的宝座。那么本场比赛呢，49人依然是从路面入手，全场23次冲球拿下了119码两个大阵。公羊啊，其实在防跑上是比较一般的啊，那么对这支联盟第二的路面大队的进攻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但是我们纵观全场比赛，49人是并不占优的。这场比赛呢，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49人引以为傲的防守前线，今天面对公羊的进攻前线是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一次擒杀也没有拿到，只有三次撞击四分位。那么 Jerry Goff 呢，今天面对压力表现的是比较出色，频频的跑出口袋去完成传球。那么49人过去四场比赛也只有三次擒杀，不知道49人防守前球员 Robert Saleh 会不会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些调整。但是本场比赛他们的防跑做得非常出色，虽然让 Targaryen 拿到了两次大阵，但是他15次冲球只有48码，均码只有 3.2。那么49人今天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可能是进攻前线不够稳定，今天是被 Aaron Donald 跟 Dante Fowler 冲的是七荤八素啊，全场 Jimmy G 被六次擒杀八次撞倒。如果在季后赛啊遇到圣徒、维京人、包装工这样和公羊同级别的冲传组时，那么进攻前线能否稳定的保护住 Jimmy G， 这也将是49人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总体来看呢，面对一支状态回升的公羊，49人本场比赛打得并不出色，但是足以拿下对手。他们仍然拥有联盟一流的路面进攻和二线防守，仍然有联盟最稳定的 playmaker 之一的 George Kittle 和 Emmanuel Sanders。 那么49人仍然是我认为的国联最强的两支队伍之一，他们是有实力和圣徒掰手腕的。那么第14周客场绝杀圣徒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说到49人的问题呢，除了有冲传组最近表现不佳，进攻前线不够稳定，防跑比较一般之外，那么 Jimmy G 在季后赛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大的 X 因素。本场比赛我们看见最后时刻连续两个 third and 16 Jimmy G 能够很坚决的打成，那么其实是显示出了他的一些成长啊，毕竟我之前在节目里也黑过他，说他是49人的短板啊。但是 Jimmy G 包括49人全队这支年轻的球队在季后赛也是缺乏经验的，国联强队如林，要想进入超级碗是一定会脱层皮下来的。像圣徒、海鹰、绿豹、维京人，那么他们个个都不是好惹的，而且还可能有一个一打季后赛的抽风的老鹰啊。那么经验不足的49人能不能杀出重围？下一场客场面对最近状态有所起伏的海鹰，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状态是不是为季后赛已经做足了准备。那么下一场比赛获胜的话，他们就能够锁定国联第一，获得主场优势，相信这将是对49人的一大利好。那么海鹰下一场如果获胜的话，他们也可能是拿到第三名，要打维京人。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掉到第五去打老鹰啊，是个人意见。那么下一周周日夜赛，海鹰主场面对49人的挑战，这也是喵老师预告了有四五周的一场比赛啊，希望大家届时能够关注这场决定国联排位的比赛。再来说一下今天输了球彻底失去季后赛希望的超级万亚军洛杉矶公羊啊。那么相信上一场比赛过后，大家 基本已经没有人觉得公羊还能杀进季后赛。今天失败出局呢，也并不令人意外啊。有一说一，今天公羊打得并不差，尤其是在防守端，从抽传施压到二线的 zone coverage 做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六次擒杀，两个超截。那么 Jalen Ramsey 也是打出了加盟公羊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那么当然最后那个球就是被这个 Sanders 接到的 third and 16。那么这个责任是有点争议的啊。我感觉是一个防守后场的一个 miscommunication。 那么 Taylor Rapp 可能以为在打 cover 3、那么、Ramsey 可能也要有一部分的责任啊，他没有去帮助补防。那么今天公羊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说他们的在进攻端上问题比较多，也是围绕着他们一整个赛季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在 Todd Gurley 的使用上，今天呢 Todd Gurley 虽然拿到了两个达阵，但是在路面进攻上他基本是消失的，15次冲球只有48码，根本就没法看啊。我们知道公羊上个赛季大杀特杀就是凭借 Gurley 在路面的推进的优势上配合 Jared Goff 打假吊地啊 play action 这么一个套路。那么今年公羊在进攻端很多时候是放弃了路面，就让 Jared Goff 打得非常挣扎。那么 Todd Gurley 呢，我现在觉得很难说是真的是身体不行了呢，还是说上 McVay 就是省着点用他。那么看前几场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其实身体上可能没有很大的问题吧。那么当然赛季初可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是上 McVay 害怕像去年一样啊用多了，所以到了季后赛没得用了，所以省着用。结果呢季后赛快没了再拿出来用也于事无补了。所以说 Todd Gurley 的使用上是今年公羊的一个败笔。那么另一个就是说 Jerry Goff 的不稳定，其实这场比赛 Goff 打的是足够出色的啊，但是非常致命的一个超截被 Fred Warner 直接打阵，其实是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也体现出了 Goff 本人的一些问题，是比较依赖体系啊，有的时候选择比较差。那么我们说他在压力之下不会打球，但是他今天一直在跑出口袋啊，躲避这种压力，而且能一直啊传球推进，所以我今天没法黑他啊。但是压力之下的Goff 确实是心脏不够强大的，那么对 Jared Goff 的调教相信也是公羊休赛期的一个重点。那么总而言之呢，公羊的实力还是有的，相信教练组也会对这个令人失望的赛季进行总结和反省，并且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呢球员们又老了一岁，为了赌现在而搭上了未来，没有高位选秀权，没有薪金空间，那么公羊怎么样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相信这足够让他们的制服组头疼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一的这场夜赛啊，表妹 Kirk Cousins 率领的维京人主场迎来分区死敌包装工的挑战，最终维京人是10-23完败啊。在目送对手登顶国联北区的同时，表妹也迎来了个人周一夜赛的第9场败绩啊，没有赢过球。维京人呢今天是完完全全的输在了进攻组上。我们知道维京人是一支非常依赖路面进攻的球队，但是今天主力跑位 Dalvin Cook 的缺阵给他们的打击非常大，而且二号跑位 Alexander Madison 也是因伤缺阵。那么今天他们首发的跑位是 Mike Boone， 他也是让各位啊 Fantasy 玩家在争冠的一周是大失所望，11次冲球只有28码。维京人全场呢16次冲球只有57码，均码 3.6 码，这也是不能看。那么路面进攻打不开的维京人传球进攻也打不出来， Cousins 全场31次传球只有16次成功，这是一半，只拿下122码，可以说这是他全年最差的一场表现啊。那么他正好啊全年第二差的表现恰好也是面对包装工打出来的。那么球队一贯表现出色的进攻前线今天也是频频放出施压，被对面的史密斯兄弟冲的是稀里哗啦，拿下了5次擒杀，那也让表妹在口袋里表现的是非常挣扎。全场总码数139码，三档成功率只有 26%。 那么虽然今天维京人防守组还是继续保持了稳健的发挥，对联盟一流的包装工进攻前线造成了很多压力，并且三次造成了球权转换，但是进攻组的毫无作为让他们吞下了失利的苦果。本场比赛失利之后，维京人是锁定了国联第六外卡第二的位置，他们在季后赛外卡轮中呢不出意外将会客场对阵圣徒和海鹰的其中一支，如果他们不能够解决自己进攻端乏力的情况，他们季后赛毫无疑论只会一轮游。那么 Dalvin Cook 能否回归， Kirk Cousins 能否找回状态， Adam Thielen 能否找回状态，进攻前线能否找回状态，这都将是决定维京人季后赛能够走多远的因素。 那么本场比赛获胜了的包装工，在国联的战绩变成了5胜0负。下一周他们要打8连败的雄狮，很可能变成6胜0负啊。他们也是锁定了今年国北的头名。那么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包装工是实力小于战绩啊。但是其实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首先在进攻端，他们拥有联盟顶尖的进攻前线啊，有围绕新生代跑位 Aaron Jones 大哥打造的路面进攻，有一组非常稳定、实力非常强的四分卫和外接手组合啊，龙哥和 Davante Adams。 那么今天 Aaron Jones 23次冲球砍下了154码和2个打阵，均码是 6.7 啊，可以说是生生跑死了维京人。 Davante Adams 呢，今天也是13次接球拿下116码，是龙哥唯一稳定的接球点。然而啊，这三个人今天各送出了一次失误，如果不是这三个失误的话，可能今天的比赛还要更花一点。那么在防守端呢， Zadarius Smith 可以说是闪耀全场。面对维京人这条联盟前列的进攻前线呢， Zadarius Smith 砍下 3.5 次擒杀、5次撞击四分卫和 5.5 次 tackle for loss， 一人将维京人的进攻搅的是天翻地覆。那么防守二线的表现也是十分优秀，有5次破坏传球和1次超截，将 Cousins 的传球成功率限制在50%左右，将对手码数限制的不超过140码。那么这已经是包装工连续第4场将对手得分限制在16分以下。本场比赛过后，包装工继续高居国联第二，只要下一场能够获胜，他们就能够锁定首轮的 bye week。 如果海鹰下一场获胜，他们就能拿到国联的头号种子，获得主场优势。他们今年在蓝宝是7胜1负，一月份的蓝宝相信将会是所有球队的噩梦。包装工看起来已经做好了季后赛的准备，那么球队状态呢也是十分出色，他们还拥有一个难得啊常规赛装死的龙哥。到了季后赛，如果到了关键时刻，相信那个男人将会露出獠牙，让所有人想起被他支配的恐怖。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联季后赛的对阵情况，考虑到包装工和圣徒啊最后一场很大可能是都会获胜的，那么最终的排名呢主要要取决于四九人和海鹰这场比赛的结果。如果四九人胜，他们将拿下国联一号种子，包装工呢则是2号种子，圣徒是3号种子，打维京人，明尼苏达奇迹的重演。老鹰或者牛仔，大可能是老鹰啊，则将在主场要面对海鹰。那么如果海鹰获胜了呢，一号和二号种子将是包装工和圣徒，海鹰会主场面对维京人，而四九人呢是会掉到第5去，客场打国东的头名。那么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周日的这场夜赛，堪萨斯城酋长客场是毫无悬念的以26-3战胜了无心恋战的芝加哥熊。那么酋长有 Patrick Mahomes 带队的进攻组是自不必说，大家担心的防守组啊最近却是状态火热。那么这场比赛他们将熊的进攻只限制到3分，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5场将对手得分限制到17分以下了。这5周之内，他们平均每场只让对手得到9.6分，是同期联盟最少的啊！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只只攻不守的酋长吗？酋长的状态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不错，已经进入了季后赛的状态。相比去年的高调而言呢，今年的酋长风头被乌鸦盖了过去，但是却感觉更加稳定，也更加强大。下一场爱国者打海豚，酋长打闪电，应该是都不会翻船了。酋长呢，应该是会在第3顺位打外卡的第2，很有可能是泰坦。那么德州人呢，下一周开球要比酋长晚，一旦酋长能拿下闪电，德州人很可能放水给泰坦，让对手拿到第6名。那么虽然是赛季中输给了泰坦，但是酋长面对这支老对手仍然是可以用实力碾压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分区战中和爱国者进行去年美联冠军赛的一个重赛。那么面对实力有所下滑并且赛季中击败过的对手爱国者，今年的酋长是更有信心也更有实力，他们的目标将是再次进入美联冠军赛和乌鸦一较高下。那么美联的季后赛形势呢，乌鸦、爱国者、酋长、德州人、比尔这5支球队应该会锁定1到5位，泰坦、钢人和突袭者要争夺第6位。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说为什么突袭者还在啊？那么突袭者想要进季后赛呢，需要泰坦、钢人输球，突袭者自己赢球，而且他们需要小马也赢球，因为只有这4队是同战绩的时候，那么突袭者才能凭借胜利强度拿到 tiebreaker， 但是这看起来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了。 那么今天输球的熊队呢，仍然是一个老问题，就是进攻啊。我们在之前的理论班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那么 Trubisky 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自己并不是熊队最佳的一个四分卫的选择。熊队看见对面的 Mahomes， 会不会非常后悔说17年没有在榜眼选中 Mahomes， 而是选了 Trubisky 呢？那么去年的休赛期，熊的踢球手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年就要变成四分卫了，熊还会坚持用 Trubisky 吗？他还能获得多少信任呢？这将会是今年这个失败的赛季之后熊队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今年的早自习节目呢也结束了，这一个赛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栏目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和意见呢，也请多多留言。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大力支持我们魔球理论班的节目，下一期魔球理论班 NFL 季后赛前瞻，我们不见不散。